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夏令会的会后的交通聚会。OK， 那我想我们感谢主。我们一生的年日其实并不长，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似乎我们剩下的年日还很长久，所以借着这次的交通，让我们对我们活在时间当中的意义有一个更加敏锐的感觉。但愿我们在往后的，从这一次的夏令会之后，但愿在往后的日子里面，我们能够活在主的面前，我们真实的知道我们的年日窄如手掌，所以我们心中有一个呼求，愿主教导我们怎么数算我们的日子，在他面前真正的能够算得数。好，我想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会交给弟兄姊妹有一些的交通。我们请第一位来上来。
我有两个点想和大家交通。第一个点是关于迷惑，就是孙弟兄在第二堂里面，孙弟兄有提到说亚当和夏娃在关键的时候陷在迷惑当中，所以他们做了错误的选择。然后孙弟兄也提到魔鬼手中最大的工具就是迷惑。然后孙弟兄举了一些例子，他举到说宗教的迷惑、政治的迷惑、军事的迷惑、钱财的迷惑。然后我听的时候就一个一个跟自己对照，然后我就觉得这些我都没有被迷惑，我感觉我都挺好的。感觉孙弟兄说迷惑是仇敌手中最大的技巧，好像到我那里那个感觉就是迷惑好像也没什么东西，就是不太厉害。然后我觉得仇敌在我们里面摆下一个很大的迷惑，就是我这个人是不会被迷惑的，我这个人是很能分辨的，即使别人被迷惑我仍然还是很清醒。孙弟兄后面他讲到知识的迷惑，讲到生命树和知识树，然后我就想到我之前当年长弟兄跟我说刚才你都是头脑的知识，然后那时候我里面的反应就像魔鬼给夏娃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我会觉得不一定吧，就是我没那么差吧，不一定都是知识吧，甚至我会觉得说知识树也不一定真的一点生命都没有吧。其实现在想起来，其实当时候就是被迷惑了，也因着被迷惑其实浪费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我想假如主不怜悯我，其实时间会一直浪费下去。所以我有个感觉，我们是不是太高看自己，太轻看仇敌了呢？假如一个东西是真的那么容易分辨的，那个就不叫迷惑了。假如知识树和生命树是那么容易分辨的，主就不用把它写在圣经里面去。其实亚当和夏娃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他们的魂是在人的魂被罪玷污之前最发达的时候，但是他们也都被迷惑了。我们能够很自信很轻松的说我一定能够比亚当夏娃更谨慎，能够比他们更清楚吗？我觉得不仅是仇敌或者世界设下一些网罗，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些性格，我们本身的一些很固有的看法，就让我成为一个很容易受迷惑的人。我们有没有因着一个一直拐不过去的观念，一直拐不过去的看法，一直拐不过去的心思意念，让我在一个点上卡了很多年，让我在一个点上被迷惑了很多年，但是可能我被迷惑了我也不知道。因着这样子被迷惑，其实我们很多属灵的追求就被破坏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就浪费了，然后我们还觉得自己不错，当别人来提醒我的时候，我还有个感觉说那个人就是来论断我，那个人就是来逼迫我。所以我觉得我们要赎回光阴，真的求主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我们要承认说我这个人是一个容易被迷惑的人，我是容易错的，求主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让我们是能够听得进去别人的提醒，别人的责备的。这是我想交通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孙弟兄提到与神同行，然后里面提到一点就是不走别人的路，不要跟从别人。 然后这一次聚会的时候接触到一些从外州来聚会的，然后我心里面感觉他们真的是在一个比较孤独的环境中，然后真的没有人可以跟，但是他们仍然心里面对主很认真很单纯，我觉得对我很大很大的激励。但是我每次听到就说我是跟着主的，我不是跟着人的，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容易被乱用。就是当一个人他一意孤行不听别人的时候，他也能够讲说我是跟着主的，我不是跟着人的。所以这次孙立兄他在讲这个点的时候，我就很留意孙立兄是怎么交通这个点。然后孙立兄他提到尼弟兄和十百克弟兄的时候，孙立兄他都说我读过他们的书，我得到过他们的帮助。所以我想从只是从这个角度，特别是对我们年轻人，当我们说我是跟着主的，我不是跟着任何人的，我们首先要问一个问题，在我信主以来，我有没有从一个弟兄从一个姊妹身上真的得到过帮助的？有没有一个弟兄一个姊妹真的影响我去要主，我去奉献，我去走信心的路，我去学习服事的？假如没有，甚至一个都没有，然后说我是走主的路的，我不跟别人，可能这个跟与主同行是没有关系的，纯粹只是一个不受教的人。假如一个人他的说我是跟着主的不跟着人的，他背后的感觉是只有我行你们都不行，其实这一个不是与主同行，可能已经是走上了魔鬼的路。这是我交通的两点。
好，第二位是那个在网络上面。
我想就是孙立兄这一次夏令会的信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孙立兄说我们是在天国的大门口开夏令会。我记得就是天国进了这一句话其实贯穿了孙立兄整个四堂的信息，所以也给我里面反复一个很大的提醒是说我有没有真的意识到留给我预备自己的时间不多了这样一件事。这一次孙立兄的信息是讲时间，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有真理方面的得着，也有实际里面怎么走上去的领受。所以我想先说真理方面的得着，就是孙立兄在第一堂讲神创造时间是有原因和目的的，所以这一句话对我的一个纠正就是神他创造了时间，所以他在时间里面是绝对的主动的，他的旨意要在时间里面不断的推进，并且有一天他的旨意终究会达成。所以其实神留给我们预备自己的时间是有限的，虽然他把永远应许给了我们。我原来对时间有个错误的认识，就是说我自己的时间我可以安排好，然后我可以在我的时间里面有绝对的主动，然后好像我节约了时间就是爱惜光阴。但是孙立兄他的信息让我意识到我们在神的时间里面其实是相对被动的那一个，因为神的眼目遍察全地，等到这个地上他儿女的数目满足的时候时间就结束了，然后主就回来了。所以这一点就再一次提醒我说我们能够预备自己的时间确实是不多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主会什么时候回来。但是孙立兄说主回来的时候已经近了，所以我就想到福音书里面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就是我们要做那个聪明的童女，然后要开始预备自己，然后也预备让我们的灯是有油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孙立兄提到的机会和考验，我觉得这是我对于怎么样操练这些信息的一个领受。就是我觉得关于机会和考验有一点像回到我们之前有提到的，就是神要我们有被动中的主动，就是虽然神他创造了时间，然后他要在时间里面完成他的旨意和计划，但是并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就是完全一点都不能主动。神给我们这些机会是要我们能够抓住这些机会，让他的生命可以在我们里面更多的长大， 让他可以更多得着我们，我们也更多得着他的丰盛。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人在他的这些机会里面真的明白主在这样的机会里是要为什么，是要从我身上得着什么，他为什么把我带在这样的机会里，然后我们真的愿意顺服，所以就是抓住了机会，然后也就是有那个在被动里面的主动。然后另一方面，我觉得给我一个提醒就是，虽然我们大家现在确实是在一个聚会里面，然后一起的热切的来追求主，但是我们这些追求能不能被神数算，是要看我们这个人个人在主面前所示的，而不是看我们好像外面所做的。所以那些有价值的被神数算的经历，往往是我这个人真的在主里面有被对付，然后有被改变，然后我的心能够被主炼净，然后对主更加的爱慕，回到单纯。对，所以我觉得神给我们在地上还有这些年日，是希望我们就是在地上的时候就能学习为主而活这一生，所以我们在永远里面才可以与主一直在一起。然后第三点，关于操练的领受，就是孙立兄提到的我们要与神同行。孙立兄说与神同行可以让我们抓住机会和考验，然后让我们的年日被神数算。其中孙立兄提到我们的追求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这一点尤其抓住我，不仅是因为我自己可能在外州的环境，也因为我感觉这一点有一点重申到我们之前讲过的 program driven 的事情。也就是说，其实跟随主需要的是被他自己和他的目的还有旨意所吸引，不能依赖外面的活动或者是聚会的大小。因为 program driven 它不仅让我们变得宗教，让我们开始去依赖这些外面的 routine， 它也让我们有一个很大危险，就是看聚会的，就是看整个聚会的大小和 size。如果这个聚会可能小了的话，然后我们的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动摇，然后可能会被迷惑。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孙立兄也说，跟随主自己的经历是新鲜活泼的，因为主是神里面一切的丰盛。然后神自己的话，他也说他的恩典和慈爱每一天每早晨向着我们都是新的，所以也很激励到我，因为我们与主同行，主他是已经有一条路预备给我们，只要我们抓住他，我们这些年日就不会过得是很疲倦很无聊的。对，所以我觉得孙立兄这一次夏令会虽然讲了很大的一个题目，但是给我感觉落脚点很多都落在了我们之前听到过的原则上面，所以我觉得就真的给我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要在主面前回归单纯，不是为了外面任何的骄傲，不是为了人眼中的，而是真的是坐在主的面前，然后因着他的爱慕和吸引，我们这一生是过得有价值的。
点第一个点就是紧迫，好像时间过得是越来越快，现在越来越感觉时间的快，快到有的时候当真的一回头都让自个儿惊奇，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脑子里还有我们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新冠没有啊，我脑子里还记着好像我第一次来美国，那下飞机的时候那个场景，我第一次站在讲台上给人讲课，或者是工作的时候，好像那个时间离我非常近，但真的是细细想来，已经很长时间之前的事情了，好像我们就在飘荡在时间当中。在我们记忆当中其实就是几个生活的片段印在我们脑子里头，更多的时间其实就这样飘走了。所以孙立兄这次特别提到，他说我们在天国的大门口， 让我感觉那个紧迫，对我来说可能我是踏向老年人的行列的大门口，但是弟兄更是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在天国的大门口。我们看的就是我自己看的更多的是那个属地的世界上的忙碌，或者我的头发从黑变白，但是愿意主的话能够在我心中每一次提醒我们是在天国的门口。时间的紧迫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带到主面前。第二个是心存敬畏。弟兄这次特别的提到，他说我们要把主的事情和我们的生活联系起来。我很多的时候是觉得我的生活跟我的聚会，我的所思所想跟我的读经祷告很多的时候是分离开的。我并不是看不到主在我的生活当中的带领，而是好像那样的情景并不是持续的。我这次当我回头再思想这弟兄的信息的时候，让我心里反复的提醒就是那个敬畏的心。如果我能够有那个敬畏的心，我知道主的手在我的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的时候，我心中就不敢有那么多的苦毒，这么多的抱怨，我也不敢照着我自己所思所想的去决定去行走。当我真的有敬畏的心，当我看到主在聚会当中，他的宝座在聚会当中，我就能够与弟兄姊妹能够有顺服，能够真的顺服主在聚会当中的带领，也能够甘心的在聚会当中，在弟兄姊妹当中相互服侍。很多的时候，这是因着我们没有那个敬畏的心，我们被魔鬼仇敌的谎言所迷惑，我们心里慢慢的就刚硬了。所以在时间当中，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退后的时候吗？心中有多少疑问的时候吗？我有，但我现在细细想来，是那个敬畏的心的事儿，是我没有把主当主，没有把神当神，没有看到主的手，神的工作在这里头。第三个是纪念册，感谢弟兄他提到了新约和旧约圣经很多的人物，好像这耶稣玛利亚的顺服，你看牧羊人的忠心，你看西面蒙圣灵的带领，你看那先知亚拿，他能够住在神的殿中，好像一幅一幅都是那个画面，神也记录他，因为神会赐福给那些心存敬畏的人，会把他们名字记录在那个纪念册上。我们也记录，我觉得我很多的记录是摆拍，当喊一二三的时候，我脸上也有喜乐，对，是抓拍，偶尔我也顺服，偶尔我也有敬畏，偶尔我也愿意跟从，但是你看到这几幅画面，不是。是圣灵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的跟拍，他们他们看见是因着他们的生活，是因着他们的琐事。我们没有听见圣灵的声音，我们不知道主的心意，我们没看见神，我们心中没有那个喜乐，心中的信总是摇摆不定，是因着我们的生活。 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七节当中他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所未见的事，就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我们得救的根基是信，走上这信的道路是能够更多的看见神，更多的敬畏神。我就讲到这儿。
第四位，
弟兄姊妹们好，我今天想交通的是关于第二堂，关于第二堂的生命的路和知识的路，就是圣经上，我着重思想的点是在知识的迷惑和回到生命的路上。圣经写的是当亚当和夏娃吃完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两人的眼睛就明亮了。孙弟兄也解释了这里指的是外面的眼睛。我觉得弟兄在提醒我们不要依靠追求。我觉得弟兄在这里提醒我们不要依靠追求知识来获得肉体眼睛的明亮，因为当我们有了知识，我们里面就开始抵挡圣灵的提醒。然后开始基于自己的感觉和认识去理解主的话。这里我想交通我两个之前错误的认识。一个是在我软弱的时候与主的关系变得有些冷淡，但我里面又想恢复对主的爱慕，我就会特别想要听到更多的知识，心里把生命和知识混在一起。我不是想说我们不需要知识，但是在那一段生活读经和聚会前，我所祷告的就是让我更看见更明白知识。我以为明白更大的知识更多的道理就可以帮助我奉献，主的吸引也可以被恢复，但其实只是靠听来的知识就还是死的。在主里面生命的恢复，其实主早就把路量好了，就是用他的宝血回转到他的面前。另外一个错误的认识是，当我以为我明白了主的话，但我心里其实偷偷添加或减少了一些对主话的理解，就像夏娃的听到的话从必定死到免得死，有很多主客观的真理的部分被我打了折扣，于是慢慢就变成了我表面上能接受也可以有领会，但是不能变成实际。久而久之这条路方向就错了，道理越听越多，好像也是越来越明白，但离生命的感觉就越来越远，而且还不知道怎么样回去。其实这个时候对主的认识很多都变成了是知识，主明明白白讲过的话变成了一些可供参考的知识，我需要根据我所经历的环境和自己的想法来挑选哪些话可以活出真实。但是感谢主借着弟兄的劝勉，让我再一次仔细地读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当他们吃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再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他们就藏起来躲避神的面。这也提醒我认识知识的路和生命的路所走的方向乃是相反的，让我重新思想了一个事实，就是主既赐给我们生命，他也是我们的生命，他本来就是我们的源头。实在是要讲我们的主真的是何等的美善，他看见我们与他相，我们被罪捆绑的时候，我们里面完全都是愁苦，但是主愿意用他自己喜乐的生命做我们的拯救，他用他的怜悯和忍耐等待我们回到他生命的联络的里面。是主使我们有悔改的路，他也使儿女的心可以回到父的面前，愿意我们真的可以恢复对主起初单纯的爱，真的放下我们头脑上很多的思考，让我们回到那个我们要亲近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求医治生命的感觉里面， 愿圣灵做我们的引导，重新渴慕，让我们渴慕和他亲近的生活。这就是我今天的交通。
第五位。
这次夏令会，我有一个感觉，就是好像每一次弟兄跟我们交通，他里面都有一个很深的负担。这个负担，他其实在我跟我们交通当中，每一堂都有提到过。其实这也是神在怎么看我们这一班的人。所以第一堂的时候，他有说到，就是。满怀弟兄也提到过，整个时代都来到了天国的大门口。然后第二堂的话，他又提到，时间对神来说很重要，对我们来说也很重要。第三堂，他又提到，神把人放在时间里，神有非常荣耀的心意。那第四堂有提到，我们神创造时间非常重要。因为神重要的旨意是他要在时间中来完成的，所以好像就是我们自己所看到的一个 picture 和神所看重的那个 picture， 好像就我自己的个人的经历来说，真的很多东西虽然不明白，但是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动一个敬畏的心，会发现好像很多时候不只是我们自己去经历，而是主把这些环境，把这些机会放在我们面前，把我们放在时间的里面，让我们来查验，让我们来仔细的去看，主要在这些事情中他的心意是什么。当然，我想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我们其实常常有失败，包括我自己。所以我想借着孙弟兄的一个交通，就是特别着重在第二堂，从机会和人的一个反应来看，就是我们心里面到底怎样才能恢复那一个对主的一个渴慕和单纯。孙弟兄在不好意思，孙弟兄在第二堂的时候，他特别就提到，前面弟兄也提到过，就是亚当和夏娃他们受了迷惑，然后回到创世纪里面去看，再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就是当亚当和夏娃被蛇所迷惑的时候，其实神有问他的问题。这是在第三章第九节，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第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十二节，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他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十三节，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其实我发现，人心里面那一个非常 wicked 的想法，在一开始被恶者所引诱的时候，人里面就已经开始要远离神，已经开始要躲避神，并且说。用很多的借口，用我们自己非常多的 reasoning 来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所以我在想，我们常常对主的一些悔改，我们对主的话语的反应，我们心中真的是一个在有一个正确的反应吗？我们真的对于主在这里说你在哪里，然后第十节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 那亚当这样的一个反应，好像其实我想神耶和华那时候心真的，他实在是想挽回，他也实在想在他所创造的这个人身上，他能得到在他们身上得到他完全荣耀的心意。但是我们的反应常常就是我害怕，而且我赤身露体，我变藏了，我不想要见到你的面。我觉得真的我觉得这次孙姐兄来让我心里面一个很大的感觉，就是我们里面很多对主有没有真的有一个正确的反应，我们对他的话，我们对他要对我们说的一切的话，有没有一个从里面来一个深切的爱慕。所以我心里面在这次聚会中，我有一个祷告，我是求主真的从里面重新来恢复我们对他的一个单纯的心，也恢复我们对他有一个渴慕的心，因为这个心才是真正能够把我们再次能够带回到他的面前，也才能够知道在他这样一个时间紧迫的时候，我们在剩下的时间怎么来继续跟随他。以便我们好像很多的反应，很多的回答不再是最后归于虚空，在那一日纪念册上他所纪念的日子，我们真的有很多东西是值得被他纪念。所以对，我想我就叫黄泽泽。
第六位。
我今天想交通是我个人的经历是怎么是从神活泼的话语来激励我爱惜光阴或者是赎回光阴。因为我觉得之前听到很多每次的信息，包括孙弟兄这次夏令会的信息，都是让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我要看到主的旨意，我要知道主要在我身上可以得着什么。但是这些好像很悲哀的是，他们都成了一种 logo， 而不是真的进到了我的心里。所以每次一离开聚会的时候，我再回到家里面，我就把我要这个在属灵上的一些事情当做更多的任务，在我的schedule 里面，然后这个就让我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不仅要完成事业上我工作学习的任务，我还要完成所谓属灵读经属灵的学习的任务。所以久而久之这样子的生活就让我感觉到好像在主里面，主的话在我里面就是枯干陈旧，没有盼望。当我看到孙弟兄描述那些新约时代那些人，比如说西面说西面是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我觉得我里面没有盼望，我看到主的话我就觉得压力非常大。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在看到我要做的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是想要自己去做，所以就给我造成了非常大的负担。久而久之这个负担在听过爱惜时间以后，我反而会有一种时间压力。后来我意识到其实仇敌就是在我这个想法，在我压力感觉压力大的时候就已经钻了空子，让我越来越远离主。后来孙弟兄有讲到说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有很多事情是躲躲藏藏，然后我就反思了一下我自己， 我发现我在觉得属灵的事情上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躲躲藏藏，我就去放松我自己的时候，我就跟主说，主，现在我去放松了，拜拜。然后后来森尼兄有讲到说，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事事都可以跟主相连。我后来我真的就是有去想这个事情，然后在后来我有一次的一个快要跌倒的经历里面，我有邀请主来我这里，我邀请他登上我，就算我在放松的时候也邀请他来登上我心中的宝座，我邀请他来跟我一起来探索我想要知道的世界，然后主就赐给了我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得益于在之前的信息为数不多进入我心里的一些东西。我就想说一点，就是平时的生活虽然可能读经我觉得会有一些时间负担，但是思想主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容易的，所以我还蛮喜欢有时候会去思想主的话，而且也是受福音书里面很多的激励，比如说主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就是把这一切的事情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然后当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主之前讲的一句话突然就通了，他有在罗马书12:2说的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是我在带主或者是邀请主来跟我一起放松的时候，我发现主真的向我显明我所喜欢的世界上的东西非常没有盼望，但是主在我里面做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可喜悦，那个就激发了一个很深的爱慕，可以是一个非常活泼的盼望，让我可以把这些我所听到的 logo 可以转化成我心中的rhema。所以我就觉得我想分享一下我自己这个经历来一起跟大家鼓励大家，谢谢。
第七位。
我想和弟兄姊妹今天交通关于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一点领受。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弟兄说亚伯的事神能够接纳，该隐的事神看都不看。圣经上说亚伯和该隐的故事给我们指示了一个追求的方向。我在想这个追求的方向是什么。希伯来书11:主说亚伯是因着信献祭于神，并且得了称义的见证。亚伯是一个凭着信心依靠神的人，他深知道自己是不配的，他知道自己离不开神，他一生都想靠神的恩典生活。该隐是一个相信自己的人，他想靠自己的努力，想靠自己的能力过生活，他不懂得依靠神，他既想得到世界也想得到主，他的侍奉是靠着天然能力，是神所不喜悦的。其实我在想，就是我们的光景其实和该隐是很像的，我们总觉得自己还是有点好的，觉得自己还是有能力的，我们的生活还是以地上的事为中心的。有的时候被别人说几句心里面知道别人说的是对的，可是却还想要证明自己还有别的地方是好的。以前我听到弟兄们，别的弟兄们在学业上或者在工作上遇到了很大的难处，我心里面会想，这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学习能力不行，是我们的工作能力不行。对，也许这是事实，但是其实这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其实这些困难的环境是主亲自 安排的，是为了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服下来，能够降卑下来。我们只有心里面能够服下来，主在我们身上才有路可走，我们才会向着主有那个真实的依靠，我们才会向主有那个真实的呼求，主耶稣才会显大人来帮助，来真心来依靠他的人。在顺境中我们想要来承认自己不行是很难的，我是没有办法来降卑的，即使有那些谦卑的行为，但我们知道那个里面是没有那个实际的，我们需要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在他为我们预备的环境里面能够看到自己不行，我们来投靠主，我们就有福了。这样弟兄交通的主要把他的事做在我们里面，让他的事在我们里面能够不断的增加。弟兄还说，我神还没有在我们身上做最后的确定，我们还有被改变的机会。神很看重我们这个人里面的光景如何，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被他改变。这个改变是不舒服的，是需要舍己和破碎的。很多时候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会懊悔，我们想要改变。比如说我们和别人说了不该说的话，伤害到别人。比如说我们不经意间把自己的软弱和问题暴露在别人面前。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祷告也没有祷告好。我们的懊悔可能只是这些想改变这个外面的事情本身，总想着如果我不说这句话就好了，或者我不做这件事情就好了，或者说我不这样祷告就好了。我们的懊悔是外面的事情能够改变一下，我们没有懊悔我们这个人里面的光景。我们的懊悔和以扫的懊悔其实很像，以扫懊悔自己没有得到父亲的祝福，他可能觉得如果能够早点打猎回来就可以得到父亲的祝福，他没有懊悔自己在神面前的光景。其实这些事情之所以会这样发生，是与我们这个人里面的光景相关的。主所关注的是我们这个人里面的光景，我们要看到自己里面的问题，我们要懊悔神要我们所懊悔的，我们要懊悔我们为什么不爱主，为什么我与主这么远离，为什么我的味道没有改变。如果我们真的看到我们里面的问题，我们在主面前懊悔，我们才有可能被主改变。如果我们只是懊悔我们外面的行为，我们只会不断的改良自己，让我们徒有外面的一些好的行为，但是我们的理念却是很空的。对，这我想教导你。
八个，
非常感谢行界的孙弟兄给我们释放这么多的话语，我觉得弟兄姊妹打出来打印出来好大一摞，我觉得真是借着孙弟兄警戒我们来劝勉我们，他也鼓励我们，看我们不是一时的感动，然后能够被主唤醒，在幕后的时代起来跟随主爱主，珍惜活在主面前的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孙弟兄他分享到时间抓住机会就是抓住时间的时候，他举了两个例子，说玛利亚和以斯帖的例子。然后他说，我觉得从玛利亚的例子当中我们学到，要想抓住机会就是要明白主的心，对主有一个渴慕，对他的话有一个渴慕。就在路加福音十章第38到39节里面说到，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打开家，他接待主耶稣基督，但他的妹妹玛利亚却抓住了这一个很难的这个机会，坐在主的脚前来听他的话。他玛利亚就是他自己深深的对主的吸引，然后他心中对主的话有一个渴慕，最后他明白了主的话，然后他。主耶稣在预言自己在逾越节之后被钉十字架和被杀，然后他听到心里去，也在心里面去预备自己，想着为主能够做什么。 我觉得前面弟兄姊妹也分享到，就是说我们要对主有一个渴慕，恢复一个单纯的心，就是求主自己来吸引我们，心里能够生发对主的一个渴慕。不轻看每一个聚会，我们的组织聚会，还有祷告聚会、读经的一个聚会，就是说我觉得在每一个聚会当中，主都可以对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明白他的心意，能够抓住他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不管是在时间上的奉献，还是在金钱上的奉献，还有就是服侍主的机会，就是说不管是分享交通，还是祷告接待弟兄姊妹，关心弟兄姊妹等等的。也在上上个礼拜的祷告聚会的时候，我们唱了一首诗歌叫《全然为你》，我当时就对这首诗歌深深的打动了，就是说他诗歌刚开始说，他说我的眼光和心思单单注视你，哦耶稣，随着你的心律动，甜蜜的灵来充满我。我就看到一个画面，就是主耶稣在坐在凳子上，然后玛利亚就坐在他的脚前，就是说他的眼光和心思就是完完全全的就在主的身上，被主他自己所吸引，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搅扰他。我觉得他按理说他应该坐在厨房里帮他姐姐帮忙做饭，但是他没有，他只是心里面对主那个渴慕，就是在主的面前听主的讲话。然后他诗歌的后面说的，说的我生命气息全然为你，如同香膏倾倒，无悔的付出，只愿你心得满足，全心来献上最深刻真挚的爱。我说这是一首奉献的诗歌，做诗人的生命气息，它是原全然为主的，就是只讨主的喜乐。他不在乎人怎么看他，也不在乎人不理解他，或者是批评论断他。他对主只是，他全部摆上他自己的爱。然后我感觉就是这种，愿这种诗歌成为你和我真实的光景，我们在主面前恢复对他起初的爱。另外我想就是要抓住机会的话，需要积极预备的，就是说你是贴他抓住的机会，不顾一生命的代价进去见王，为了拯救整个犹大族的人。我在这段之前先要被选上皇后王后，就经过很多的预备，就是在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能喜悦以斯帖，是因为以斯帖不是他外在的美，我觉得是他的内在的一个美，就是他的品格，是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去建立这个美好的一个品格一个灵性。我觉得今天我们要被主用，更是要好好的在主面前能够好好的预备自己，要经过很多的对付，能够生命不断的成长和成熟。这就是我今天的一点分享。
第九位。
我心中和大家一样，都蛮有感恩，因为主还愿意在这个时候向我们说话。看到神的手在这儿，我觉得真的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前面就有路可走，因为神真的是向我们说话，他向我们说的是非常应实的话。孙弟兄在这次机会中他说过，我们一生最有价值的时间就是各样的机会累加在一起，抓住机会就是抓住时间。这实在这个这一点让我给了我很大的盼望，也给我很大的提醒。盼望是因为我一直怕我自己浪费时间，我一直想抓紧一切的时间来讨主的喜悦这个目的是好的，但是我有时会想到也跟主祷告要赎回光阴，因为信主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主也快来了，觉得自己真的是没有预备好，时间是不够的。那么怎么赎回时间？我有时也在想，时间是有限制的，怎么可以赎回呢？但这次孙弟兄特别从神的角度来看，就说他神给我们一生预备了各样的机会，这些时间就是机会。我们只要抓住这个机会就能抓住时间。我想我们尤其我们家庭组的，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交通，就是大家我们都开始来抓住机会。我当时在听到这个时候就在想，这个机会 是从神的角度，他给我们的时间就是给我们的机会，但从我们人的角度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的人来决定我们能不能看到这样的机会，或者说我们愿意不愿意去抓住这个机会，怎样去抓住这个抓住，就是说你真的是在这个段时间中，神要我们所得着的我们得着了，我们才能说我们在神看来是抓住了这个机会，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是被神纪念的。那我就在想思考，那机会是什么样的是机会呢？所以我脑子里就想了几方面，我想也跟大家交通，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很明显的，就是我们的聚会，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各样的跟弟兄姊妹交通，这实在就是很明显，我们这是个机会，我们可以被神建立。但是这根据于我们这个人的心如何，就像我们刚才弟兄姊妹所说的，我们来到聚会当中，我们跟弟兄姊妹交通，我们读经，我们是求知识呢，还是我们一心渴慕主？我们如果心像玛利亚一样，是真的是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有颗受教的心的话，这样的时间我们才能够真的是抓住了。不然的话，就像我们弟兄说的，我们是就成为 program， 我们最终也是真的是成为一个宗教，好像是每次都来聚会来参加，没有一次聚会没落着，但是我们的心没有不对的话，我们这个人不会改变。其实像孙弟兄所说的，神做这一切给我们的时间，实际上是得到我们这个人。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相对的一些我能想到的，就是说我们平时非常 routine 的，好像是似乎是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每天 routine 的生活。这一点呢，在我脑海中呢一方面有玛利亚的这个图画，一方面呢我也想到了马大后来的图画，就是马大其实主并没有不让他做事，但是只是马大起先的时候他的心是慌乱，他做事的时候他里面并没有来到主的面前，所以他第二次后来的马大主就没有说他，他实际上就是好像我的画面里面，就是说我们生活中主让我们如同像以诺一样生儿养女，我们有当尽的责任我们尽的本分，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心应该在哪儿，就是说虽然是做事，但是心还是在主，活在主的面前。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在于平时这样的生活中亲近主，也是我被再次被提醒，我觉得一切的事情真的是要常常的亲近主，亲近主才能够看到一些机会，才能够被主得光照，能够听见主的声音，才能活在他的生命中，不然的话我们常常活在老旧的生命，不容易拣选生命。第三个机会呢，就是说在我们生活中一些突发的一些不是平常的 routine 的一些突发的事件，或自然遇到的一些大的事情，比如像毕业啊，或者说选学校啊，工作呀，结婚、婚姻、生孩子，很多大的疾病或者一些大的事情发生。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弟兄姊妹交通，我们会提醒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经历主。那么怎么能抓住这个机会呢？我觉得每一次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包括我们教会祷告的时候被提醒，都是在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新，再一次更新我们的奉献。其实这个奉献就是说，主你真的是我的主，我愿意你的旨意完全的行在我的身上。每当这个大的事情来到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重新更新我们的奉献。因为很多的时候这奉献可能当初我们觉得我们奉献，我们觉得主是我们的主，你可以坐在我的身上，但真的事情来到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靠的是别人，有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不清楚。但是如果我们有一颗愿意不浪费这样的机会，把它真的看成是神给我们经历他依靠他的机会的时候，我想我们愿意来到主面前再次更新我们的奉献，这样的机会我们就能抓住了。有时候我确实很羡慕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还有很多的大的事情的机会，但是我想我要这次很大的提醒就是第四方面，就是生活中一些不起眼的小事情。当时孙弟兄讲到抓住机会抓住时间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这方面。这样的话这个赎回光阴我也是想到的是这方面，就是生活中我们遇见的很多的小事情，可能是别人的一个眼光或者一句话，甚至表扬的话、责备的话，这些都可以成为一个机会就是其实都是对付我们的魂生命，因为我们都会有不同的反应。然后家庭生活中丈夫和妻子的埋怨的话， 或者说是住在宿舍里，那室友可能碰了碰坏了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里面都有一种反应的，就刚才弟兄姊妹交通这种反应的时候，我们如果说任由自己肉体的反应下去的话，实际上我们就失去了神。其实所有的事情，像孙弟兄说的，所有时间中发生的事情都是神特别给我们的机会，但只是我们的眼光对不对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眼光真的把它看成机会的话，在这样一个小小的 moment， 我们能够抓住这个时间来学习十字架功课。我越来越觉得，其实我们一直强调要有属灵的实际，没有不走上十字架，不愿意放下自己里面所以为的十字架，其实真的不是说受苦的问题，事实上是里面我们自己愿意不愿意放下自己里面的观念，我们以为的对也好不对也好，就是我们自己所以为的这些东西，我愿意不愿意放下。这借着这些小的事情，我们如果说看到的神要我们真的是像主说，主耶稣说的，我们失掉是为我释放魂生命才能得到生命，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机会的话，我们抓住这机会的话，我想我们就能得着主在这个神在这段时间给我们安排这些小的事情上。所以这个抓住机会抓住时间对我最大的提醒，就是抓住这一切在我身边发生的小的事情上，我能够因着愿意去学十字架，愿意真正甘心的顺服，能得到神要在我身上所对付掉的。其实神就是要让对付我们这个人。而且我也再一次被提醒，这个我们一直讲教会的见证，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不可能有见证。我也希望这次就是我们大家都被提醒被激励，然后我们抓住这些机会，我们就能够不浪费时间的这个长度，然后呢而且还能得到时间，我这次想的就是时间的就是深度或者广度，就是这样的话这才是赎回时间。这是就是一个非常上算的事情，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恩典。我想这个这次 retreat 主真的是孙弟兄的负担真的是主在这种 moment 向着我们说的。我愿我们每个人都彼此激励，因为我觉得实在是像孙弟兄说的，他主是不要得到一个人他不会满足的，他得到是一群人。我们既然能是都是主的安排，我们能聚在这一起，主也给我们有这样一个聚会，我们实在是彼此激励，要放下自己，放下一切的，然后在这样的活在身体当中，无论是生活侍奉，我们活在身体中，然后真的是愿意走这十字架的路，这样的话才能抓住这个机会，然后让神让我们得着的不失去，我们才在这里能成为真的能够预备我们这个交通。
十位
我今天想跟大家交通的点是，我这次有听到最提醒我的一点就是孙弟兄讲到迷惑的事情，因为孙弟兄讲到迷惑的这个事情给我里边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按照我这个人或者说按照我这个天然的人，我这个生命是堕落的，就是喜欢知识的，就是只会钉在地上，而且靠着我这个天然人的生命，我是只会进入迷惑的。所以弟兄在第一堂的时候有提到一个词，就是镀金，他说今天很多教会里边的事情都是镀金的，这个词特别的扎我的心，因为我忽然间被提醒，我是一个真的很喜欢镀金的人，就是而且很满足于镀金的人，就是感觉有了镀金就够了，有了在外面镀上一层有一点知识，然后好就够了，我可以够我表现了，够我好像在别人面前显出来了，因为这个很快，然后我可以就一下子感觉就可以得着，但其实里边那个踏实的真实的是没有得着的，这个心不是一个真的活在主面前要主的一个心。所以我其实这一次在聚会之前心里边带着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好像有很长一段的时间 我里边的光景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我里边好像有一个很大的漏洞，我听了很多，读了很多，听了很多信息，读了很多圣经，甚至我读了很多书，但是我做了这么多事情，好像真的落在我心里的没有多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而且我这个人好像也没有一点改变。所以当我带着这个问题在聚会里边听，也听到弟兄说迷惑这件事，然后后面弟兄又在提到，我们刚才弟兄姊妹都有提到，就是神注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这一次在我里边给我一个很深的提醒，就是靠我自己的努力，靠我自己去做什么事情，我是改变不了我所事的，我最多只能改变我所做的。其实该隐和亚伯他们做的都是一件事情，就是给神去献祭，但不一样的是他们所事的，一个是牧羊的，一个是种地的。所以就是，所以我这次心里边有一个特别深的感觉，就是我改变不了我所事的，只有神能改变我所事的。所以这一次下来让我心中有一个感觉，就是需要特别在主面前为着我自己的光景，为着我所事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来到主面前祷告。我下来在思想的时候，神特别提醒我里边有一个事情，就是好像我刚信主的时候，或者说我信主的时候是因着我里边是想要的，是因着我里边有渴慕有祷告的，而且也是因着很多弟兄姊妹在为我祷告，然后一段时间之后，哎，我真的里边好像被主碰着，但好像信主了时间，信主了之后，并且有一段年日之后，觉得我自己知道知识了，我知道一些圣经的原则了，我就不用再为我的光景祷告了，我就可以靠着我所知道的知识，靠着我所读过的圣经，听过的信息，我就可以改变我这个人的光景了，改变我里边所示的了。但这一次给我里边有一个很深提醒，这个没有办法改变，真的只有还是重新回到主面前，还是一个单纯渴慕要主的心去祷告，去寻求，求主把他的那个真实能够坐在我里边，才能够改变我这个人所事的。不是只有在我信主的时候，在我一直跟随主的这条路上，能够里边被主抓住，都是需要这件事情，就是我里边活泼的单纯的来渴慕主，然后去跟主来祷告，去寻求，求主改变我里边所事。那这是我想说的。
第十一位，
感谢主，我也是想交通，如何抓住机会，然后因为弟兄说抓住机会就是抓住了时间，当我想到抓住机会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像刚才龚涛姊妹说的，我们能不能认出这个是机会？我觉得照着我们天然的人，我们把什么看作机会呢？就是把一切能让我高升，能让我被显扬，能让我在这个地上有得着的东西，我们天然人就觉得这是个机会。哪怕是在教会中我能表现我自己，我就要抓住这个机会。但是神看到的机会，神量给我们的机会是什么呢？我觉得这次孙弟兄有一个提醒对我特别好，就是他说阿们的意思，我们出信的时候就知道阿们的意思就是主是主，这都是真的。但是弟兄这次特别有讲说阿们的意思是主我不是你是，我们要让主的事坐在我们的身上，其实我们要承认主我不是。我觉得今天我们人有可以说有三种味道，第一种味道是说我是主不是， 所以这样的人就会充满苦读，充满抱怨，他会看到什么都说这个不公平，那个不合理，这个对我不好，那个感觉好像就是我比主公平，我比主合理，所以主不是我是。那这样的人不管做什么样的事，做什么样好的事，其实都是活在苦读和抱怨中的。然后有更大的一个迷惑，也是在今天很多甚至宗教里面的迷惑，就是主是我也是，所以主是刚强的，但是我也很刚强，主是得胜的，我也很成功，我也不失败，主是爱，我也很有爱心，我也很关心人。这个主是我也是，其实不管做很多的事情，那带来的那个味道始终是骄傲的，始终是肤浅的。上好的那个机会就是真的被神摸到，然后承认说主我不是，你是。这样的不管是祷告，是服侍，是做各样的事情，不管声音大声音小，里面的人是非常刚强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不是呢？其实圣经中主耶稣最大的诫命，最大的对我们的鼓舞，就是 deny yourself， 就是我们真的要跟从主的时候，是从里面承认自己的不是。我想我们在座也有很多出信的弟兄姊妹，承认自己的不是，其实是跟这个世界大潮流完全相反的，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在告诉你，你是，你可以，你一定可以做到，你就是你应该要成为的。这个也成为我们今天很多人的迷惑。但是我想主想要我们的不是仅仅让我们好像唯唯诺诺的说，哎呀，我不是，我不行。那个重点在于后面经历主是。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会在人面前显得很卑微，很谦卑，说，哎呀，我不行，我不是。那个其实也不是真的降卑，因为圣经中也有很多的王，他们在当王以前都非常的卑微，都说我不行，我不是，我不好。可是他们一当王之后就发狂傲，就整个人就跟从前不一样了。这个证明这个人其实在他里面没有真正降卑的功课，他里面没有真正服下来过。他现在显示的这个卑微，这个谦卑，只是根据肉眼可见，我今天肉眼可见有人比我年长，肉眼可见有人比我成熟，我年幼，所以我就服下来，我不行。但是里面没有被神碰过，没有真的降下来，那有早晚有一天这个东西要发，要起来，我有一天当王了，那我所有的意见我都要把它讲出来，我所有的观点从来没有被对付过。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所要做的，其实就是像前面弟兄姊妹都交通的，我们要在每一日当中，我们要亲近主，我们要跟从主。神量给我们很多的环境，我们要真的是在暗中，我们是要怎么度过的？因为有一些小事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心中有很多 reason， 就是说啊，是因为这样这样这样那样，所以我把这个事情过了，其实心里没有服下来。或者有些时候，我们就索性心中就怪别人，或者我们就靠着肉体去忍耐，说熬一熬，后面就过了。其实这一些都没有真的把那个我不是主是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我想我们被十字架摸得越多，我们暗中受到主的调整，主的对付越多，我们服得越多，其实这个人就越可以慎思明辨，越可以抵抗很多的诱惑。诱惑不是我们天然智慧可以抵抗的，但是是十字架坐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有了那个慎思明辨。当我们接触一些人的时候，你发现有时候这个人说的哪一句话都是对，非常的对，但是你摸摸里面的味道，好像这个味道没有死过的味道，没有十字架的味道。在我们以后见主的时候，启示录上说神的羔羊在宝座上是被杀过的，神特别要提这句话，就是主耶稣是有死过又活过来这样子。我们身上有没有这个真实十字架的印记，有没有真实的这个死过的味道，其实是决定于我们能不能服侍别人，也决定于我们有没有分辨，也决定我们能不能抵抗很多的诱惑或者很多的迷惑。所以你弟兄最后也说，彼得说魂的救恩大于他一生服侍的果效。所以我想这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方向，就是真的越来越多在很多事上摸到我不是主是。
12
嗯，这次弟兄有提到，他说到不是我们就是每天做了很多事情，然后那个 schedule 都填满了，就是把时间给抓住了。然后加上最近我们弟兄的一些交通，我里面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即使我们可以聚了很多会，然后也准备着很多的交通，然后照着我们的安排，我这个人很忙，每一周好像都在为着主的事情在那里准备，在为着所谓属灵的事情在那里忙碌，也可能没有把时间抓住。弟兄就说到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也完全不蒙神的纪念。我觉得照着我里面的感觉，我觉得这些事情最少不会完全浪费掉吧，但是因为他多少还是花在主的事情上了。但是后来弟兄提到马拉基书的当时的一个光景，就外面献祭的事情都在有，每天他们的 schedule 应该也排得很满，每个人应该都有事情在那里要做的。但是弟兄提到说，他们不听神的命令，违背神的律法，主的话只是拿来研究研究，也不会真的照着去做，律法在百姓当中已经的价值已经失去了。也就是说，那些的 program 是盖不住里面人的真实的光景的，也不会因着有献祭的事情并且把每天的 schedule 都填满，就是把时间抓住，这个时间好像就没有浪费掉。弟兄提到在神在责备他们的时候，他们里面的那个灵是在那里要顶嘴的，是在那里不要承认的。所以后来弟兄说要赎回时间，真的要赎回时间，必须要能够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但是在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机会是不会穿着一件衣服上面写着我叫机会请抓住我，就如果里面没有那个属灵的分辨力，是根本不会认得出来的，就更不要提说抓住了。我机会它是不会脱开我们这个人的光景而独立存在在那里，就我们是不可能就是 list 出来一些 specific 的事情，某某某的事情它叫做机会，以后遇见你一把抓住，你就把时间抓住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真的要属灵是非常容易的，我们真的要认识主，其实这个路好像很容易走。但是属灵的事情不是这样，是因着我们心中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我真的盼望的，我想要的，我知道我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并且我真的非常想要得着，这个成为我心中常常的一个负担。很多时候不住的下意识的你总会在那里想到，总会在那里思想。所以这样的情况当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这件事情，我如果要往前继续跟随主，我必须要在这件事上学习，我不能够把这件事情放过。如果这件事情过去了，我在主的面前就成为一个只能说的人，没有真实实在的人。所以这个机会是因着我们里面有一个要达到的一个目的，才会发现它是机会。不但发现它是机会，我的心中我认它是机会，并且我里面我要抓住它，我要在主的面前学习，不能轻易的放过。机会是我们自己要来发现的，要来认的，别人告诉我它是机会，它不一定是我的机会，那个是没有真的用处的。因为机会它是跟着我们心里面最想要的什么而被发现出来的，才能够显得出来。如果我是一个很想，我就是想要挣钱的人，我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会发现很多赚钱的机会。犹大他当时就想一心要卖主，他就想要换一点银子，所以圣经里面说他一直在找机会，后来他就抓到了一个机会，就把主给卖掉了。所以这些机会是别的人看不见的，是因为别的人不会关心这样的事情，只有一个人他关心什么，他就会发现什么样的机会。我的心要什么，我在我的生活当中就会发现很多因着我心所要而产生的机会。玛利亚所看见的那个机会是单单属于玛利亚的机会，别人是不能把它搬过来用的，这是非常 personal 的事情。玛利亚的机会很可能对于我们是一个负担，是一个重担，是一个责任，我们里面会感觉太为难了吧，一定要陷得这么彻底吗？
所以这个机会是完全属于玛利亚自己的，因着她要主，因着她渴慕主，因着她心中天天在那里思想，所以她比别人都能留意到那件事情，她才能够抓住她的机会。机会是跟着我所看重的，我所追求的，我要得着的，在那里走的。机会是不会停在那里等着我去抓的。我们如果越要爱主，就越会看到很多的机会是可以来爱主的，越要学习要怎么样服侍主，就会看到有一些的机会是可以来学习服侍主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抓住别人的机会，这个机会必须成为我的机会，我必须要在我的生命当中，我认他，他是我的机会。其实我感觉准确的说，我们不能说我们是没有抓住机会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抓住机会的人。可能我抓住了，我有空闲的时间，我抓住了机会来享乐，我抓住了机会来放纵，在吵架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要把你压过，我不能道歉。其实准确的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照着自己心中所要得着的，所要抓住的，抓住了那个机会，只是没有抓住主要我们抓住的。所以我觉得问题的那个关键还不在乎有没有抓住机会，而是很多时候那主所要的机会不是我的机会，是年长弟兄口中的机会，但是那个机会对我来说是一个重担，是一个责任，是我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我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成为了一个很鸡肋的事情，不做也不行，做了又觉得没什么太大的价值和意思。我里面觉得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做一个诚实的人，要告诉主，我心底的里面我真的没有办法认为某些事情是我的机会，主，但我真的要，我真的也真的想要弟兄们的机会，玛利亚所看到的机会，我也能够认他是我的机会，并把我一生都摆上。我觉得我们至少要在主面前有一颗诚实的心，要承认我今天那不是我的机会，我们才有可能在主面前有路可走。如果一直是要抓着死抓着别人口中的机会，我们一辈子就 stuck 在那里，永远也出不来。因为主没有给我们开一条路是要抓住别人的机会，我们要去在主的面前做一个诚实的人，让主看到主所看为好的，我心中也想要，他也能够成为我的机会。
好的，感谢主。我想我心中也很受帮助。当我们的弟兄提到那个纪念册的时候，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总是带着两个方面。因为他讲到说，如果有敬畏他、单纯向着他的人，当他们在谈论主的时候呢，主就侧耳而听，所以主就注意这些人。所以一个方面，这个给我们一些警醒，因为如果我们的心不单纯，不够敬畏他的话，我们许多的事情花了时间他也不纪念。但是反过来来讲，在最黑暗的时候，或是最小的一个聚集里面，如果就算是两个人三个人在主的面前非常的单纯，他也在那里注意，并且他的纪念是带着永远的价值。我只能够说，我们弟兄这次的交通对我个人来讲还是有很多很大的激励。我最后再提一个点就好。他讲到第三行最后，他讲到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说跟主在一起走呢才是最愉快的。他说快乐无比。对我们弟兄来讲，我相信他是真的快乐无比。所以对我们来说，与主同行是一个重担呢，还是一个压力，还是一个老牛拖车的情形呢？但愿主得着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从心里面说能够与神同行，有主的同在， 是何等的有福，何等的快乐啊！这个是最后一点点的感觉。我们一点有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要我们怀着感恩的心我们相信在时间当中，主要你还是借着你的话语提醒我们，主要叫这个时间不白白的过去。主要谢谢你的提醒，我们相信这是你的恩典，也是你的挽回。主要叫我们还在有机会的时候，主要你提醒我们，主要学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主要导正我们这个人，叫我们里面的人的光景在面前是单纯是对的，是要你的。主要因此我们活往后的日子里，主要我们真的是主要能够活出这些信息里面主要许多的鼓舞和警告。主要谢谢你，我们愿主继续的恩待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面学习紧紧的来跟随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聚会就到这里。